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正拟定新规则限制中国获取美国工业科技；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华要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专家说习近平的各种思想不断推出，如今扩展到外交领域；而要不要跟中国美国打贸易战，这个想法习近平陷入两难境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财政部正在拟定一项新的规则，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正在联手制定新规则，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报道称，财政部正在草拟的新规则禁止那些至少 25% 股份由中国掌控的公司收购工业重要技术领域的美国公司。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正在聚焦如何增进出口管制机制，以防范工业重要技术被输送到中国。报道说，这两项措施可能一个星期内出台，目的都是要回应北京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白宫、商务部和财政部都没有立即对这个报道做出反应。上星期，美国国防部官员称，五角大楼正在审查一些同时与美国国防部和中国公司进行合作的美国大学。这位官员说，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封闭运作，另一方面要中国公司充分利用美国开放的学术环境。稍早前，白宫宣布，鉴于中国多年来以不公平的做法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对年价值500亿美元、包含重大工业科技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在北京立即做出对等回应之后，白宫称正在拟定一个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清单，准备增收关税。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当下因为北京的南中国海政策、美国对台湾军售以及若隐若现的贸易战，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马蒂斯星期天对媒体表示，随着中国强化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军事设施，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掂量北京的战略雄心。他还说，在访问中国时会持开放的心态，多听中国方面怎么说。尽管会谈时会有很多棘手的议题，马蒂斯还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对朝鲜施压，要他放弃核武器项目。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月早些时候举行峰会的主要目标。马蒂斯星期二到星期四访问北京期间，将会见中国高级国防官员，还有可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将会见马蒂斯，就两国两军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声明还说，中方高度重视与美方发展军事关系。马蒂斯在这一次为期4天的东亚之行当中，还将访问韩国和日本，与两国的防长会晤。他访问韩日的目的是要这两个国家放心。华盛顿依然致力于地区安全。此前，川普总统在会见金正恩期间宣布，美国将停止与韩国的例行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将要探讨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可能引发的各种的情况，那么也关于台湾的问题等等，我们节目中呢都有详细的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节目当中再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一篇报道。那么在刚刚闭幕的这个军事高层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法正式推出，分析认为习近平很在意搞一些个人崇拜的东西。会议表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呈全面外向形态式，韬光养晦已经成过去。不过呢，这个时候推崇习近平被认为跟习近平所处党内的境地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官方称，会议最重要成果是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说法2017年初开始出现。同年9月，外长王毅发表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开拓前进》的文章，称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各种思想不断推出，如今扩展到外交领域。他说
习近平自从在三月份这个修改宪法，那等于变成这个终身领袖以后啊，他很在意搞一些这个个人崇拜，所以前一阵我们看到这个刘鹤他的这个经济主要的技能树立了所谓习近平在这个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观指导思想是这个至高无上的。那么现在在外交领域方面我们有看到这个中共高层树立的这个所谓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内政经济外交方面，他们都这个高举这个习近平思想作为这个全局的这个指导方针。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思想和理论现在得到了全面梳理和阐发。他说官媒说，习近平外交思想可以概括为十大方面或者十个坚持，其中包括党对外交的绝对领导，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另外还有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全球治理体系等。针对习近平坚持一带一路的思想，倪乐雄教授说，
外交按照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保持稳定，啊，那么当然，在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的，比如说一带一路。那么这个是在江湖时代所没有的，啊，甚至于有人来把它进行这个理论化的。
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认为，习近平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解决当时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正在逐步成为海洋国家面临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命脉，尤其是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的运输线，从来没有面临如此大的挑战，牵动国内生产就业等诸多方面。习近平的这一建树体现了外交服务经济具有实际意义。中国此时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被认为与中国目前所处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因素有关。报道说，贸易战节节败退，中共内部不满情绪飙升，倒习势力借机抬头，习近平老大地位开始不稳。林和利说，
基于现 个会议的安排的时间，当然跟这个过去几个月中国在外事领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特朗普在这个贸易纠纷方面给中国添很多麻烦，而且习近平发现这个中国好像没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去反击这个美国的这个在很多方面的向中国下的这个挑战。那么基于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一带一路中方遭遇到不少困难。
澳大利亚外交家陆克文前不久在外交杂志上撰文分析习近平的国际观，他写道，习近平更加强调的是党对国家专业人员的统领，而非只是政策上的实用主义。他的民族主义融合了经济成就、政治怀旧、民族悲愤以及政治上的自信。很显然，他已经脱离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江苏镇江退伍老兵维权遭到殴打，各地老兵赶往镇江声援抗议几天之久，星期六凌晨当局强行清场。当地居民表示，镇江市政府四周路口都被警察和便衣人员围住，抗议现场已经被清空。有目击者称，在市政府周围维权的老兵不见踪影，可是当地的局势依然紧张。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部分被驱散的抗议老兵周六上午重新在镇江市集结，当天各地仍有老兵前往镇江，但去向不明，一遭维稳解放人员拦截。一名参加抗议的老兵表示已经离开镇江，他说他户籍所在地的维稳官员正送他回乡途中，不能评论这次老兵维权事件。六月初以来，中国多地发生老兵维权被打引发的群体事件。据报道，6月19号，江苏镇江老兵在镇江市政府外集体维权，要求解决待遇问题，遭到未穿制服的不明身份人员殴打，各地老兵闻讯驰援，到现场抗议数日。网络视频显示，当地民众为抗议老兵送水送饭遭阻拦，露宿的抗议老兵被警察包围，另有外地老兵在高速公路出口处被拦截。抗议者表示，抗议地点的手机信号被当局屏蔽，无法对外发送信息。江苏常州维权人士权力运动网站负责人张建平对美国之音表示，镇江市政府在当地强拆中勾结唆使黑社会人员充当打手习以为常，这次在对付维权请愿老兵时故技重施，对退伍军人施暴，激起各地老兵众怒。镇江市民马玉凤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抗议老兵已经撤离，但当地气氛依然紧张。
市政府福建还围住的，就是那个武警还是什么特警围住的，是吧？戴着红旗杖的人，穿的什么衣服呢？
农村衣服。
哦，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把这个但是到市政府的路都是堵起来了，就是围住了，但是说人都没有了。警察都在，老兵没有了。
有网传视频显示，有抗议老兵头部受伤流血，大批维稳人员手持棍棒和盾牌。与此同时，网络上流传一个来路不明的视频，称警察执法记录仪显示退役士官王某某自行倒地，经检查无任何外伤，但本人坚持要求入院观察。该视频还称唐某某拍摄散布虚假视频，煽动滋事，真相大白。这段视频的配音制作疑似专业人员所为。镇江市政府及其官方媒体对于老兵持续抗议以及居民自发送水送饭送物资等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情况始终噤声，没有任何报道和表态。镇江市民马玉凤称，一些镇江民众自发为老兵送水送饭表示支持，他两天前给露宿的老兵送去了10多件御寒的衣服裤子。
一扛24斤的矿泉水，还送馒头的，反正送吃的，也送得来了。这个老镇就鼓掌，哎呀，欢迎中央文联，啊，感谢中央文联，反正就是群众群自发的。
马玉凤家的房屋曾遭野蛮暴力强拆，他上访过程中多次被地方当局拘留。他说，因为镇江老兵事件，他目前又遭到监控，不能出门。六月初，上千名退伍军人前往河南漯河维权，要求当局释放被抓的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经过数日抗议，官方最终妥协。当时抗议老兵被警察围困在三面环水的地方，缺乏食物与饮水。这次镇江当局处理方式与漯河当局颇为相似。长期关注基层选举事务的湖北前人大代表姚立法称，据他了解，抗议老兵被警方围困在镇江市政府附近的人工湖畔，一些解访维稳人员被抗议老兵推入人工湖，手机被扔进水里。网络视频也显示，警察与抗议者发生冲突时，有抗议老兵高喊下河。姚立法称，当局为防止老兵下到人工湖里，已经把人工湖的水抽干。江苏维权人士张建平说，镇江当前形势严峻，有人散布各种谣言，勾陷栽赃维权老兵和支持民众，为当局镇压清场找借口。他认为，当局在处理这一事件当中很不理性，表现出权力的傲慢，没有让人们感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是把局面搞得跟29年前的六四前夕那种紧张有相似之处。
我担心的是，现在已经有这种说境外势力在支持啊，说这些有组织、有预谋啊之类的，这种气氛、这种味道已经出来了。
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高层对军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了精简机构、提高现役军人待遇、优待退役军人等举措。有评论认为，中共高层将供养退役军人的责任推向地方，而地方当局财政紧张，无力承担退役老兵的待遇。此外，新官不认旧账也是一大因素。Twitter 用户 Lifetime 世界认为，镇江老兵事件戳破了习近平的先军政治的外表光鲜。习近平上台后把军队折腾了个底朝天，军方高层全部换成自己的人马，中下级军官也大幅提高工资笼络，但是退伍军人的安置和待遇得过且过，欠账未还，又拉大新的退伍待遇差距，这是习近平只顾眼前局部利益的功利主义执政方式的体现。中国政府今年3月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此后各地退伍老兵涌向该部门上访表达诉求。这次镇江退伍军人集体抗议，各地民政信访官员轮番向老兵喊话，但老兵拒绝回应，坚持要求就地解决问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海南省计划向外国游客开放国际主要社交平台，以提升国际知名度、美誉度还有开放度。可是呢，计划提出以后立即引来热议，导致相关文件紧急下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部分开放海外社交平台的消息来自海南省政府6月21日公开发表的文件，题为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3年行动计划的文件提出了6大类25项开放措施，其中一项称，将在省内海口和三亚外国游客聚居区允许游客正常使用国外流行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文件称，此举是为了具体落实习近平进一步开放海南省的决定。不过，海南省政府网23日显示，该文件已经被撤下。尽管网上显示此文件曾被发表，而且还能够看到部分内容，但是点击链接后立刻被告知显示网页不存在或者已经被删除。另外，省政府文件发表目录上也找不到这一条。目前还不知道这份文件是否经修改后重新发表，还是胎死腹中。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讲师吕炳全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海南方面出尔反尔呢，一 开始说开放，然后之后呢把这些东西的公布呢也把它撤掉了，
是是，
大家再去欢场啊，这么敏感。这个你看这个背后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跟那个经济的开放是离不开的。公一直呢以为我呢这个搞开放经济就可以了，然后政治方面越来越封建保守，然后闭环化，这个以为呢它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
报道显示，该计划一出立即引发争议，网上讨论热烈。围绕海南省有限开放网络的动态，有网民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海南要变自由港了。不过有网民表示，海南省这不是在搞资讯租借地和外国人超国民待遇吗？此举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屈辱有什么区别？还有网民称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希望全国人大宣布其非法。由于这项政策出台后马上下架，有海南省民众并不知情，而且感知不同。海南省海口市黄姓居民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方面我不是很深入，因为我们生活也没有改变啊，因为我们生活都没有什么变化。
哦，但是国外的一些网，你像那个油管呐、还有 Facebook 的脸书啊，你们都不能上吧？
上不了。
现在他是要对外国游客开放，在海南岛。
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对我们关系不是太大。
不过也有舆论认为，海南省的所谓开放很可能就是噱头把戏，在长城防火墙内不受控不可能。吕炳全说：
one town one药的这个做法，你可以让这个游客上这些 YouTube 啊、Facebook 啊等等的网站的话，在等于在你上面是不是可以有言论自由呢？还是你会把一些反动的言论、法轮功啊等等批评习近平的东西你会删掉？它可以让你看可不可以让你在上面呢发表这个各种的言论，比方说你批评了政府什么、网际中央什么。
李炳全说，凡是触及中共红线的网上活动都不可能畅行无阻，一定会被监控。他特别提醒港澳居民，一旦有了这项政策，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信以为真，以为海南岛是言论特区，也许在海南的网上言论日后会被追查，找来麻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曾经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新华社随后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净化网络空间必须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对照中国官方网管的上述原则立场，海南省逆中似乎体现内外有别的政策是否能够实施，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峰会正在准备之中。媒体报道引用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美俄峰会预计下个月川普访问欧洲期间举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普京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赞成举行俄美峰会。
美国总统本人多次说过，他认为峰会很有帮助，我赞同这一点，这是真的。
两人见面可能会在7月11至1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峰会之前，或者在川普两天后访问英国之后。川普本月稍早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就提出，应该让俄罗斯重返这一组织，恢复八国集团。俄罗斯的会员资格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被取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俄罗斯有关的报道。一份研究报告说，莫斯科将与北京继续在朝鲜问题上协调立场，并将支持中国的一些相关举动。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试图加强与朝鲜半岛南北方双方的经贸联系。俄罗斯可能启动跟朝鲜边境地区的铁路改建项目，同时希望韩国加入。俄罗斯也同样邀请韩国参加北极地区的开发。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不但与中国更加走近，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也变得日益敌对。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俄罗斯与美国的合作几乎无利可图，莫斯科在相关领域越来越支持北京。报告说，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俄罗斯与中国彼此协调，由于中国不愿意看到朝鲜的金家政权垮台崩溃，同时中国也不愿意得罪美国，而且目前的俄美关系现状使俄罗斯自己并不担心进一步激怒美国，俄罗斯因此扮演了替中国帮忙朝鲜的角色。俄罗斯这样做，一方面能保持在朝鲜事务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能够达到取悦中国、进一步加强俄中关系的目的。报告说，俄罗斯公开强调减轻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当联合国的制裁决议生效后，俄罗斯帮金家政权度过了制裁后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俄罗斯的公司提供了一部分朝鲜最为需要的燃料。报告说，俄罗斯未来还将继续支持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举动，在明处俄中两国在外交上会在联合国会场相互配合，在暗处俄罗斯将帮助朝鲜绕过制裁。报告提到，在90年代和2000年代，莫斯科和北京也曾经在朝鲜事务上协调过立场，因为双方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看法有时彼此接近，同时与美国存在分歧，但在俄美交恶之前，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仍然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自由活动。俄罗斯当时想向美国展示，俄罗斯的立场同中国有些区别，在朝鲜事务上，美国应该直接同俄罗斯合作。这份报告说，俄罗斯的绝大多数朝鲜问题学者并不认为朝鲜的核武项目带有进攻性，朝鲜开发核武的目的是为了金家政权的生存。此外，虽然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无法同中国相比，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军力也不如中国和美国，但俄罗斯仍然能够利用它与朝鲜当局历史上所形成的传统关系，当时仍然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和工具，在朝鲜事务上曾经一度成功地玩弄自己的一套游戏。俄罗斯官方最近多次表示，川金会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正在按照俄中两国的路线图的计划发展，那就是第一步缓和局势，美国与朝鲜直接谈判接触，第二步朝鲜停止导弹与核试验，美韩停止军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久前随同普京总统访问北京时表示，俄中路线图的第三阶段是相关各方共同制定东北亚安全机制。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东北亚安全机制制定后，俄罗斯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人，未来可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朝鲜问题学者热宾说，朝鲜政权与俄中两国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他说国际社会应该帮助朝鲜融入今天的国际秩序，让朝鲜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热宾说，那样的话能够让朝鲜领导人放心，朝鲜政权不处在危险之中，没有人想推翻朝鲜政权，正相反，国际社会想同金家政权合作，这能够很好地推动朝鲜去核，让朝鲜领导人放弃核项目。但其他的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目前与朝鲜都处在制裁之中，俄罗斯国内今天的政治气氛使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同情朝鲜政权，朝鲜政权目前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有很多的支持者和游说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驻韩国大使库纳泽认为，朝鲜的金家政权同他的核武和导弹项目一样威胁国际安全，朝鲜去核后，朝鲜的金家政权也应该改革，至少应该转变成为类似越南那样的共产党政权。与此同时，俄罗斯期望加强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经贸联系。 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刚刚结束的韩国总统对俄罗斯的访问中，俄罗斯试图说服文在寅取消对朝鲜的某些制裁，以便使俄罗斯同朝鲜的一些合作项目能够启动。专家学者们目前最看好的是启动俄罗斯与朝鲜边境地区的铁路项目。在俄罗斯的要求下，这一项目目前被排除在联合国的制裁之外。从俄朝边境俄罗斯一侧的哈桑站到俄中朝三国交界处朝鲜经济特区罗金港的铁路改建升级项目几年前停工，俄罗斯期望这个项目启动后，俄罗斯的煤炭先运至罗金港，然后再装船出口韩国。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最近表示，几天后俄罗斯与朝鲜将会举行专家谈判，内容主要涉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说，俄罗斯还期望朝鲜进一步简化签证手续，更多的俄罗斯人能够去朝鲜旅游。俄罗斯还邀请韩国参加北极地区的开发，包括北极航道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文在寅总统访俄期间双方所签署的文件中，也涉及北极地区的液化气项目。俄罗斯期望韩国能够与中国和日本一道购买北极液化气二期项目的部分股权，使这一项目的液化气未来能够出口韩国。北极液化气二期项目的地点与中国投资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彼此相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加强跟韩国关系，期望更多利用首尔的力量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来平衡北京影响，避免过于依赖中国。利用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俄国，克里姆林宫大力推动朝鲜半岛南北方与俄罗斯的三方合作，并且将更积极介入东北亚事务。俄罗斯甚至可能秋季在远东主导召开由朝鲜半岛南北方和中国参加的五方或者是六方峰会。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6月21日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虽然俄韩领导人经常会晤，文在寅和他的前任朴槿惠几乎每年都参加在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这是韩国领导人19年来第一次对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随着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韩国成为俄罗斯亚洲外交的重要一环。莫斯科的战略问题学者们认为，与韩国发展关系可避免俄罗斯完全倒向和全面依赖中国，更加密切的俄韩关系能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俄罗斯也期望利用韩国的经济实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以便平衡中国在那里不断扩大的影响。与俄罗斯非常警惕中国对远东的威胁相比，俄罗斯对韩国没有类似的戒心。冷战时代，韩国把苏联看成是朝鲜政权的保护伞，苏联则把韩国称为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但双方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顺畅。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双方几年前已经实施了免签证待遇，俄罗斯人去韩国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停留2个月。都说俄中关系好，但俄罗斯人去中国迄今也没有享受去韩国的那种免签证待遇。古谢夫说，上个世纪80年代后，俄韩关系就一直很密切。他说，两国贸易合作特别紧密，三星、现代等许多大财团都在俄罗斯有很多业务，这些财团同俄罗斯的合作非常多。包括三星、现代等财团领导人在内，大约有200多名韩国企业界领袖这次一同随同文在寅访俄。文在寅访俄也受到俄方很高的礼遇。20多年来，很少有外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曾经发表过演讲的仅有江泽民、克林顿和纳扎尔巴耶夫等屈指可数的几名外国领袖，但文在寅这次在国家杜马发表了演讲。文在寅称，他同普京想法类似， 韩国将积极参与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韩国同样也将支持推动由克里姆林宫倡导的建设连接南北韩双方和俄罗斯的铁路网、天然气管道和输电网的项目。他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可以经过朝鲜，最后抵达韩国南部的釜山。除了经济意义外，这些项目能为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红利，能让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文在寅表态支持俄罗斯的项目，将使普京在朝鲜半岛的博弈中更能得心应手。韩国驻俄罗斯大使最近也表示，韩国有意同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目前分别与朝鲜半岛南北方积极互动，同时利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机会展开外交活动。俄罗斯外长不久前访问了平壤，并会晤金正恩后，朝鲜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几天前也访俄，参加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式。金永南会晤普京时转交了金正恩的一封亲笔信，普京表示他希望能够同金正恩九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会晤。普京特别强调，他同样也准备好与金正恩在其他的时间和其他的地点会晤，显示了普京希望与金正恩见面的急迫心情。驻关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最近也访问了首尔。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刚发表的报告说，莫斯科应该更积极主动地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同时应该提出更多的新倡议和计划，包括在联合国为朝鲜呼吁取消制裁，为朝鲜提供能源支援，以去核化为掩护，为朝鲜建设核电站，同时呼吁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等。此外，利用文在寅访俄，俄罗斯还将试图说服韩国支持参与由俄罗斯主持的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更大的外交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和文在寅目前都已经确认将参加九月上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也多次向金正恩发出了相关邀请，因此九月上旬很可能在俄罗斯的远东举行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五方峰会。有学者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同意访问远东，甚至可能举行把美国也包括在内的六方峰会。在受西方孤立之际，俄罗斯外交借此可以取得重大突破。除了会晤了普京总统、总理梅德韦杰夫外，文在寅星期五还出席了在莫斯科的两国工商界论坛活动。文在寅希望与普京建立更加密切的私人关系，并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规模。他还将前往南部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观看韩国与墨西哥的足球比赛。文在寅访俄前，俄罗斯官方民调机构发表的报告说，有多达57%的俄罗斯受访者支持与韩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去韩国旅游。但是也有时事分析人士警告说，作为美国盟国的韩国未来进一步发展对俄关系时，也可能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与此同时，韩国也与俄罗斯的一些对手国家关系密切。爱沙尼亚最近同韩国签订合同，决定从韩国采购12门大口径自走炮。爱沙尼亚担心俄罗斯侵略，并把俄军当成主要假想敌。对缺乏重型武器装备的爱沙尼亚军队来说，这笔4000万欧元的交易是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后最大的军火订单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美国政府川普总统所进行的各种贸易举措。川普总统对美国的贸易伙伴们发出警告，他们要么解除对美国商品的贸易限制，要么将面临美国超越对等规模的回应。川普总统星期天发表推文说，美国坚持要求所有对美国商品人为设置了贸易壁垒和关税的国家撤销这些贸易壁垒和关税，否则他们将面对美国采取超越对等规模的限制措施。贸易必须是公平的，不再是单向的。
川普总统因为对钢铝和其他产品实施关税而惹怒了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印度。上个星期五，他威胁会对欧盟国家组装并向美国出口的汽车征收 20% 的关税，以报复欧盟对进口美国产品实施关税。川普决定对来自欧盟的钢铝产品实施关税之后，欧盟决定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进口美国货征收关税，包括美国的牛仔裤、波本威士忌酒和摩托车。美国还准备在两周内对300亿美元进口中国货实施关税。跟欧盟一样，中国也保证会立即报复，导致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出现对峙。美联社援引美国商会高级副总裁约翰·墨菲的话说，在七月头一个星期结束前，估计会有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被外国施加新的关税。中国商务部一位发言人说，美方正在滥用征税手段，在全球各处挑起贸易战。那么，美中贸易争端越演越烈，贸易争端所加剧的美中交恶对台湾会带来哪些机遇呢？又有哪一些挑战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采访了两位专家学者来探讨这些有关问题。其中一位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那么范世平说，跟美国打不打贸易战，使得习近平陷入两难境地。范世平说，
中国因为他这几年把自己塑造的太强势了啊，那习近平上来之后，他的一种对外的强硬，那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啊燃烧，所以变成说让习近平目前是骑虎难下啊。怎么样？他如果再跟美国示弱，那请问一下啊，你的这个中国梦，你所强调的四个自信，自信何来？那你怎么样去对内部做这个说服啊？因为大家就已经把中国现在看起来是跟美国基本上是平起平坐了，甚至这个喊打喊杀的声音也是很大。当这个民族主义烧起来之后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习近平透过民族主义，透过爱国主义，透过对他个人的崇拜，透过废除任期制，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但是我们知道，当这把火烧起来之后，你如果忽然的示弱的话，又会变得有相当大的一个矛盾感跟违和感。可是不示弱的话，中国的经济现在又陷入到一个进退维举的啊，进退难的一个情况。
那么谈到了美中的贸易争端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呢？参与讨论的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他就认为美中贸易如果开打，台湾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建宏说，
我的看法是，当然台湾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台湾在政治上跟美国靠拢很，在军事上是非常必须要跟美国结盟，可是它的经济上面，它还是仰赖大陆的市场，所以如果中共跟美国两边真的打贸易战，那台湾就会被迫一个选边站的问题了。那美国能不能提供像大陆那样的市场给台湾？或者是说，如果今天大陆要对台湾实施这种国际制裁，比方说航空公司的制裁，那我知道现在联合航空它还是抗拒着这个中共的压力，还是继续用台湾而不是用中国台湾称呼台湾，但是其他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还是顺应了这个潮流，向大陆妥协了。那以后就是说，那就算说美国持续挺台湾，那全世界其他国家如果都顺从中共，那对台湾而言，台湾要怎么走出去？台湾就会被迫面临说一个选边站的一个窘。
那么在美中贸易争端当中，台商他们的位置又是如何呢？对此，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说，
对台商来讲，当然我们台两岸的经贸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如果中国遭到贸易制裁，台商首当其冲。但是我们知道台商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知道郭台铭也就在去年就已经到美国去投资了，还获得川普亲自接见，还被川普啊亲自的奖励，而且川普好几次拿郭台铭来做例子，来做啊他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的案例。所以我认为台商的布局是非常多元的，包含像郭台铭他现在也在布局印度啊，那更不要讲蔡政府上来之后推动新南向政策，台商我觉得这几十年来讲，他们到处到世界各国拿个手提箱去投资，他们非常能够了解啊各全球的这个政治的情况、政经的变化。当中美发生这个经贸大战之前呢、啊，台商就已经闻到味道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美中贸易争端的当中呢，中国 他们用了什么样的一个力量来进行什么样的手法呢？关于这点呢，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局教授范世平他说，
中国透过他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财力，他向外去做这个宣传，包含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孔子学院啊，去广设孔子学院。可是我们看到这几年，包含加拿大、包含美国，很多国家的孔子学院被迫关闭了，因为他们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情报收集单位，而且他虽然寄托在一个大学里面，可是他完全不受这个大学的控制，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运作措施，他的经费来自于这个中共，他可以甚至他做了很多一些在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所以造成孔子学院现在也变成很多国家在抵制。那这是我们大家讲的 soft power， 就锐实力，就是我用我的财力，我可以去到民主国家里面去买媒体去做宣传，然后宣传我的强大。可是呢，我不让这些西方国家进入到我中国。
另外，在面对中共的锐实力这样的攻势之下，台湾的应对措施到底有哪一些呢？这关于这点呢，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他说，台湾的应对措施其实是很有限的。许建宏说，
本来民主国家就斗不过共产，就是共产党本来就是从做情报起家，就像你看以前国共内战的时候，为什么国民政府打不过中共，就因为中共的情报渗透太强了。所以他又会去贩卖他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或什么世界平等那种，他去贩卖他的理想去吸引很多人支持。那过去他讲共产主义，那今天他要讲这种民主主义去影响台湾，尤其是现在台湾两岸关系不好，经济不好，那很多台湾人他在对政府失望之后，自然是很容易会被这种中共的这种言论、这种煽动是很难免的。就说你看，本来过去的民调是说台湾人跟中国人跟中国人跟台，同时是中国人跟台湾人的民调，过去都是台湾人最高。可是最近开始的民调显示说，开始认同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就是反而民进党的一些执政手腕，导致台湾的这种内斗不断啊，这种经济不好啊，所以导致说很多台湾的一些人会去倾向中，让中共在台湾内部就有一些滋生的环境。那这个是我们政府该去思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贸易问题上，美国总统川普在过去几个月里对欧洲联盟、对日本、对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对中国四面出击，声言要扭转多年来其他国家利用以往历届美国政府的无能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产业跟利益大受损害的局面。截至目前呢，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些举措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问题上的举措，在美国国内和美国的盟国当中引起许多批评，并招致其他国家采取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在平衡美国和中国贸易巨大不平衡的问题上，川普总统的一系列举措则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和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早些时候，川普行政当局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在中国宣布采取针锋相对、旗鼓相当的反制措施之后，川普总统再声明要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并表示假如中国再采取反制措施，将再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官方的中央广电总台称，川普政府的做法是赤裸裸的贸易恐怖主义。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则发表社论，将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形容为偏执性妄想的贸易保护主义症状。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种层层加码的施加压力的做法，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中国对美国实行多年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许多观察认为，川普总统的做法已经取得了一个明显的效果，这就是让北京感到困惑。专业报道政治新闻的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6月23日发表报道说， 川普要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向美国投降，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川普实际上是想要什么，连中国人也不知道。在这个星期，他强烈谴责对美国国家利益安全的威胁，在下个星期他又同意取消对中国的电讯巨头公司中兴的制裁，让中兴可以再购买美国零件恢复生产。他大谈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逆差，然后再打回他自己的官员谈判争取来的中国的建议，这就是增购上百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政客杂志的报道说，在这些真真假假的大动作之外，他提出了如此之多的不同的问题，以至于人们难以知道他的主要要求可能是什么。来自各方的迹象显示，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濒临长期的贸易战之际，中国对川普究竟想要什么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政客杂志的报道说，一些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川普在某一时刻会在贸易问题上决定说什么或做什么。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一些顾问竞争他的注意力，改变他的不同的立场。这种局面导致政策策略多变，信息混乱。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宣布将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惩罚性关税之后呢，日前又开始推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加征 10% 关税。针对川普总统为解决严重贸易失衡和保护知识产权而对更多中国产品征税的立场，中国商务部再次指责美方实施极限施压和讹诈，誓言要报复。中国欧盟商会呼吁北京提供公平的营商环境。美中贸易纠纷可以说是烽烟再起，互不相让，在中国的进出口商还有普通的消费者当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外界怎么来看待公平自由的贸易以及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到北京的一些涉外企业跟超市做了随机的采访，下面就是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种贸易战它肯定不是双赢，肯定是这个双方都就是双败吧，互相伤害啊。美国的客户采购中国的产品，这是一种互赢互利。那你现在这个来一种贸易战，那肯定就不是互赢互利吧，这个肯定是不是好事情，我们认为不是好事情呢。这个像特朗普总统这样一种做法我们不赞同啊。
价格目前还是按厂家公布的价格，
没有调整，
没有调整，也没有上浮，也没有下滑。
就是加税以后你预期会不会调整？
加税以后那就看工厂的政策了，他们如果能覆盖这部分税的话，那可能不会调整。
调高关税是为了说保护民族企业是吗？
那关税调高，
这个
价格不就高了吗？
这个说目的是达到了，但是说老百姓希不希望，这个我感觉这个就有点那个，有点就是说强制性的了。你要说从老百姓本身来讲，老百姓就是说怎么说呢，内心来讲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支持就是说自己国家的东西，对吧？但是说从老百姓来讲，就是说我肯定会就是说在我力所能力范围内，我肯定会选择好更好的东西，哪怕这东西会贵一点。
这个如果是国家的事儿，我觉得没有，没不用商量，就是关于这个加税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因为选择性很多，不一定非选美国车，还有什么德国呀、日本呐、什么这种的，不一定说非选美系。
主要关键就是说这个贸易是不是在公平的基础上，
对，肯定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合情合理都可以接受。进口车价格啊，可能各方面税都比较贵，就可能承受能力的考虑这一点。所谓的说白了，就中国有一句话，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这个肯定是会涉及到消费者。
如果要是开放自由的贸易呢，你觉得怎么样？
自由贸易还是很好的吧，一直不是在提倡这个自由贸易吗？觉得这个对很多都会有推动吧。
可能我想这次说
就是把老百姓的物价再提高了，消费水平再上高了。我就这个想法，没有，别提高物价，让我们老百姓能挣钱，现在不好挣。现在物价又不是上涨，不光是房价呀、消费呀、买吃的呀、买喝的、买穿的都挺贵的。我和中国的贸易战的问题，我一直觉得特朗普有点不靠谱，然后这家伙有点挺胡闹的。目前自从他上台，我就觉得不会消停的。我没想到现在波及到中国了。我觉得他不管怎么闹吧，中国正常发展。只是我是希望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消费别再提高了就可以了。
还是根据一下那个就是经济实力、经济条件，如果要说太高的话，那肯定选择不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商务部主办的第五届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最近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国家港口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以及与会的美国各州贸易代表商讨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合作机会。可是呢，一位中国代表团成员说，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今年参加活动的中国商人大为减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2018年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现场。就在美中贸易争端越演越烈之际，参加这次峰会的中国代表团人数相较于过去四届减少了三分之一，为103人，而台湾代表团的人数则为124人，是参加这场峰会人数最多的代表团。这场峰会由美国商务部主办，各州贸易代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交流，商讨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合作机会。
今年中美贸易这摩擦在很大的地方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参与这个此来 USA 的热情。因为很多企业家你也知道，企业家是最不喜欢 uncertainty， 对吧？他最不喜欢在一个很多变的政治环境下来去做 business。所以你要看现在这个中国企业到美国来投资的这个你要看数据的话呢，就是减少的非常快，尤其是今年和去年。总的来说，就是今年的这个参加人数少，质量相对来说比以往要低，都是表现了这个目前中国企业家对中美投资和中美贸易的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担忧。
爱达荷州代表严英德表示，参加峰会的中国代表团对投资爱达荷州的半导体产业表达高度兴趣，但美国政府未来对中国投资科技业的可能限制，令许多中国投资人暂时保持观望态度。
公司会对未来这个美国是不是会限制有一些一定程度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产品或者是 components， 就是主要的零组件，对中国的出口会不会受到限制，或者是中国的公司来投资美国科技业，当然会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行业他们没有办法去投资，大概对这方面有一些询问跟顾虑，其他的谈过了倒没有特别的有这个表现出这个顾虑或者是这个担心的地方倒没有。
就是中国企业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不稳定的一个问题，是吧？所以如果他们觉得可能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会有就是问题，或者有一些就是argument， 他们也觉得可能不稳定，而或者可能他们觉得中国政府不太支持他们来到美国。
台湾代表团成员吴俊岳表示，美中贸易摩擦可能为台湾的进出口带来新的契机。
事情是没有绝对的，换以这个角度来说，是对台湾是真的有利，而且美国跟台湾的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美国跟台湾这个是 long term 的这个 cooperation， 像台湾到美国来根本都不用 visa， 然后美国以后这个 global entry 也可以进去台湾。所以这个是两边的 long term 的这个关系建立在这个 trust 上面，同样也可以应用到商业投资上面来讲。
美国商务部表示，这场峰会将为美国带来6亿美元的直接外来投资，并且估计可以为美国创造800个工作机会。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宁路、马文浩发自马里兰州的报道。
VOA。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海燕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要走开哦。